刁雍，字叔和，是渤海饶安人。高祖刁攸任晋朝御史中丞，曾祖刁协跟随司马睿渡过长江，定居在京口，官至尚书令。父亲刁畅任司马德宗的右卫将军。起初，刁畅的兄长刁魁因为刘裕轻浮狡诈，品行不端，欠了赊钱30,000，逾期不还，就把他抓起来追讨。等到刘裕诛杀桓玄时，因为就院先诛杀了刁氏家族，刁雍被刁畅的旧部署藏匿起来，逃到洛阳，投奔姚兴的豫州牧姚绍，后来到了长安。刁雍博览群书，姚兴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。太常二年，姚弘灭亡，刁雍与司马修之等人归顺魏国。他上表陈述诚心，愿意在南部边境效力。太宗同意了，暂授刁雍建议将军。刁雍于是在黄河与济水之间召集流散民众，得到5000多人，向南平界险要地势骚扰徐兖二州，树立军旗誓师，向边境传送檄文。刘裕派将领李松等人讨伐刁雍，刁雍在蒙山斩杀李松，于是部众达到20,000人，进军驻扎在固山。7年3月，刁雍的堂弟刁弥也率领部众进入京口，计划一起讨伐刘裕。刘裕派兵击败了他们。6月，刁雍又侵犯刘裕的青州，刁雍战败，于是收拢散兵，据守马耳山，又被刘裕的青州军逼迫，于是进入大香山。8年，太宗南巡到邺城，刁雍在行宫朝见。太宗问，先前听说你家捆绑过刘裕，他是你的什么人？刁雍说，是臣的伯父。太宗笑着说，刘裕父子应该怕你。又对他说，朕先前派叔孙建等人攻打青州，百姓都躲藏起来，城池还未攻下。他们既然一向畏惧你的威名，市民又信服你，现在想派你协助叔孙建等人，你应当努力。于是暂授刁雍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、东光侯，拨给50,000骑兵，让他另外组建义军。叔孙建先攻打东阳，刁雍到达后召集义兵，得到5000人。他派人安抚慰问郡县，当地民众都归附了，送来租粮供应军队。当时攻打东阳，攻破了北城30余步。刘义福的青州刺史竺魁在城内挖地道，向南进入沔水涧，作为退路。刁雍对叔孙建说，这座城已经攻破，应当及时入城夺取，否则他们会逃光。叔孙建怕伤亡士兵，感到为难。刁雍说，如果怕伤亡官兵，我现在请求率领义兵先入。叔孙建不听。竺魁想向东逃跑，恰逢刘义福派部将谭道济等人救援青州。刁雍对叔孙建说，贼军害怕官军的骑兵，用铁索连接战车组成方阵，大县以南处处狭窄，不能并行车辆，我请求率领义兵5000人，在险要处截击他们。叔孙建不听，说士兵不服水土，染病者超过一半，如果相持不休，士兵自己就会死光，何必再战，现在不损失大军，安全返回是上策。叔孙建于是撤军，刁雍于是镇守寅卯固守，又下诏命他向南进军，扰乱贼军境内。刁雍攻占了项城，恰逢有诏令命他相机立功，刁雍于是召集乔、梁、彭、沛4郡百姓5000多家，设置27座营垒，迁镇到济阴。延和2年，在外皇城设立徐州，设置乔、梁、彭、沛4郡9县，任命刁雍为平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赐爵东安侯。在镇7年，太延4年被征召回京城，但连年受到边境百姓的请求留任。世祖嘉奖他，真君2年又受任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杨玉衍徐四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徐豫二州刺史。3年，刘义隆的部将裴方明进犯攻陷仇池，诏令刁雍与建兴公古弼等10余位将领讨伐平定。5年，以本将军身份任博古律镇江。到镇后，上表说，臣蒙恩宠出任镇江，奉命西番，总统各军，户口众多，又统领整顿兵马，以防不测，督促各屯田，作为储备，日夜忧虑，无暇安居。于今年4月末到镇，当时正值仲夏，来不及春耕。想到那些农夫虽然遍布田野，但官渠缺水，无法广泛种植。从以前以来，收成不足以抵偿赋税， 士兵家属大都饥荒贫困。略加巡视，知道此地农耕艰难，要想养育百姓，富足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农耕。此地缺雨，正需要引黄河水利用。观察旧渠堰是上古所建，并非近代。富平西南30里有一山，南北26里，东西45里，开凿以通黄河，似乎是下雨的救济。其两岸修有灌溉大渠，宽10余步，从山南引水进入此渠。估计当初修建时，渠口高于水面不过1丈。黄河水流湍急，沙土漂流，如今此渠高于河水2丈3尺，又因河水冲刷往往崩塌，渠水高悬，水无法上流，即使各处按救济引水，也很难得到水。如今一山以北，河中有沙洲，水流分成2股，西河狭窄，水面宽140步。臣请求明年正月，在河西高渠以北8里，分流河口以下5里处，平地开凿水渠，宽15步，深5尺，修筑两岸堤坝，高1丈。向北延伸40里，再汇入古高渠，然后沿高渠向北，在80里，合计120里，有大片良田。预计用4000人，40天时间，水渠可以修成。所要开凿的新渠口，河床低于渠口5尺，水无法流入。现在请求从小河东南岸斜向连接西北岸，预计长270步，宽10步，高2丈，截断小河。20天时间，预计可以完成，合计用时60天。小河之水全部流入新渠，水量充足，可灌溉官司田地4万余顷。10天之内可以灌溉1遍，共灌溉4次，谷物就能成熟，官府赋税常充足，百姓也富裕。诏书说，清忧国爱民，知道要再引河水，鼓励农耕，应当立即兴办，以成功为要，何必限定日数？凡有便于国利于民的，随时上报。7年，刁雍上表说，奉诏高平、安定，统万级臣所守4镇，出动战车5000辆，运送屯田粮食50万斛到沃野镇，以供军粮。陈镇离沃野800里，道路多深沙，轻车来往尚且困难。假如载粮，每车不过20担，每次经过深沙，必然陷住。而且粮食在河西，转运到沃野，要渡过大河，计算5000辆车，运10万斛，100多天才能往返一次，大大荒废百姓的农耕之业。车牛艰险难行，难以全部到达，一年不过运输2次，50万斛需要3年。臣先前接到诏书，凡有便于国利于民的，随时上报。臣听说郑国渠、白渠援引淮海地区的粮食，逆流数千里，一年才能运到一次，尚且称国家有储备，百姓安乐。如今请求在千屯山黄河边建造船只200艘，2船为一舫，一船在古2000斛，一舫用10人，共需1000人。陈镇内的士兵大都熟悉水性，一次运输20万斛，并船顺流而下，5天到达，从沃野拉船逆流而上，10天返回，合计60天往返一次。从3月到9月，往返3次，运输60万斛。计算人力，比车运节省10倍多，不耗费牛力，又不荒废农田。诏书说，知道要造船运粮，一冬就可完成，大大节省民力，既不费牛，又不费田，很好。不仅是一次运输，可以永久作为惯例。现在另外下令统万镇出兵供应运粮，清镇可派100名士兵作为船工，怎能专门占用1000人？虽派遣船将，仍需清指导，不可只依赖他人。凡有如此利国利民的事，继续上报。9年，刁雍上表说，臣听说安定而不妄动，是先圣的为政之道。何况边远地区连接边城，防守不备，就无法抵御敌人。陈镇所管辖的河西位于边境，常担心不测，平地积存粮食实在难以守护，士兵散居，没有依靠，倘若发生奸邪之事，必然狼狈不堪，即使想自行固守，也无法保全。如今请求建造城池储粮，设置兵力防守，城镇自行建立，不烦劳官府，又在农闲时节，不耽误农耕。1年、2年完不成，3年一定建成。建成之年， 必须选在水路要道，城池大小高低量力而行。诏书批准，到十年三月城池建成。诏书说，卿深思远虑，忧情尽思，知道城池已经完工，边境没有后顾之忧，千载有永安之故，朕很嘉许，即命名此城为雕工城，以表彰你的功绩。兴光二年，诏令雕雍回京受特进，将军如故。和平六年，上表说，臣听说有国有家的人没有不把礼乐放在首位的，所以乐伎说，礼用来规范外部行为，乐用来修养内心，和气中和，恭敬温文，因此安定君上，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更好的，移风易俗，没有比乐更好的。何况对于一民一俗尚且需要尊崇并运用，何况统御八方，教化天地四方呢？所以帝尧修五礼来明定典章，作咸池来协调万物，在云代彰显皇权法则，在界丘弘扬宏大教化，石木石改变心性，鸟兽率象起舞，包容天地之情，通达神明之德，感动天地神明，没有比礼乐更接近的了。所以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，和所以万物丰盛，节所以祭祀天地，在郊野行礼，则上下和谐肃静，肃静是礼的本质，和谐是乐的极致，乐达到则无怨恨，礼达到则不违逆，依让而治理天下，就是礼乐啊。只有圣人知道礼乐不能废止，所以作乐以顺应天，治理以匹配地，用来承接天道，治理人情。所以君王治理安定后制定礼，功业成就后制作乐，禹夏殷周换代而起。到了周朝末年，王政衰败，仲尼悲伤礼乐崩亡，痛心文王武王之道将坠落，从魏国返回鲁国，使礼乐各得其所。到了秦始皇，剪除抛弃道术，焚烧典籍，坑杀儒士，遮蔽天下人的眼睛，废除玄氏法令的魏阙萧韶凤凰来仪，不可复见了。依赖大汉兴起，改征朔，易服色，谐音乐，治礼仪，正声古礼，大致周备。到了孝章帝，每每因三代损益，优劣不同轨，感叹自己薄德，无法改变百姓的视听。博士曹褒看到诏书，知道皇帝有制作的意图，于是上书请求制定各种礼仪作为汉礼，最终被搁置废弃，停止不行。到了魏晋时期，虽有修缮，但不完备。陛下无为而供给，任用贤才治理当世，证明享和鸾而登泰山，陪同群后而生中岳。但三礼在唐尧之时有缺，项武在周代之日被废。君主一举一动必被记载，是古代典制。凡柴忘祭之礼，是帝王盛世。臣如今认为，有其时机而无其礼，有其德行而无其乐。史书缺封禅刻石之文，乐公绝清颂之响，实在是因为礼乐不兴，王政有缺所导致。臣听说乐由礼而生，用来象征德行，礼由乐著，用来防止淫逸。五帝时代不同不相沿袭，三王世代不同不相因袭，因为事情与时代相随，名号与功绩相伴。臣见识浅陋，管窥不远，认为应当修礼正乐，以光大圣明之志。诏令公卿集中商议，恰逢高宗去世，于是停止。黄兴年间，刁雍与陇西王元贺及中书监高云等人都因年高而特别受到优礼，赐给刁雍几丈，准许建旅上殿，每月送珍馐美食。刁雍性情宽厚柔和，喜好文典，手不释卷，聪明敏捷多智，共作诗赋颂论及杂文一百多篇，又广施恩惠，爱护世人，恬静寡欲，笃信佛道，著教诫二十多篇，用来训导子孙。太和八年冬去世，享年95岁，赐给命符一套，著桑帛500匹，追赠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谥号为简。刁雍长子刁纂，字奉宗，任中书侍郎。刁纂弟刁尊，字奉国，承袭爵位。刁尊弟刁绍，字奉氏，任武骑侍郎，汝阴王天赐凉州征西府司马。刁绍弟刁宪，字奉章，任秘书郎。刁宪弟刁荣，字奉业，任汝阴太守。刁荣弟刁肃，字奉成， 任中书博士。刁尊年轻时不太注重小节，长大后有所改正。太和年间按例降爵为侯，景明年间被任命为相州卫郡太守，回朝后担任太尉资议参军。70岁时意志和体力仍不衰退，曾患重病几乎死去，梦见神明救免，说是福门之子，应当享有长寿。延昌三年升任司农少卿，不久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刁尊招抚诱降很有方法，萧衍的兴化太守杜信、兴化令杜荣镇、平阳令杜台定等人率领3000户百姓占据土地归附。西平元年七月去世，享年76岁。追赠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号惠侯，有13个儿子。长子刁凯，字景伯，被周礼举荐为秀才，早年去世。刁凯的儿子刁冲，字文柱，事迹在《儒林传》中。刁凯的弟弟刁尚，字景盛，曾任本州治中，早年去世。刁尚的弟弟刁整，字景志，小时候就有大度量，涉猎了不少书史，曾任郡公曹。太和15年任奉朝请，高祖迁都洛阳，亲自选拔官员，任命他为司空法曹参军。高祖南征时派广阳王袁家镇守荆州，刁整担任袁家的外兵参军事，不久转任太尉，咸阳王袁喜的外兵参军。景明年间任给事中，兼本州中正，不久任尚书左中兵郎中。正始年间，萧衍的江州刺史王茂先来侵犯南部边境，平南将军杨大衍征讨他，皇帝下诏命刁整持节担任杨大衍的军司，大败王茂先，斩杀萧衍的辅国将军王花等人。永平初年因军功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仍兼郎中。延昌三年秋天，世宗在朝堂亲自选拔百官，任命刁整为右军将军，仍兼郎中，不久转任骁骑将军。没过多久遭遇父亲去世。相州刺史中山王袁熙在邺城起兵，打算诛杀袁叉等人，事情失败，首级被传送到京师，袁熙的亲戚故就没有敢去收尸的。刁整的弟媳是袁熙的姐姐，于是收敛了他的尸体藏起来，后来才归还给袁熙的亲属。袁叉听说后心怀怨恨，趁着袁熙的弟弟袁略向南投奔萧衍的机会，诬告刁整将要叛乱，把刁整和他的弟弟刁轩、儿子刁公等人关押起来。幸亏御史王姬、前军检事使魏子建审理洗血，才得以免罪。后来从征虏将军任上外放为范阳太守，当时已经发生兵乱，刁整的郡得以保全。离开郡守职位后不久被攻陷，林太后重新执政后任命他为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袁略曾在刁整的座上哭着对黄门王送尚书袁帆说，刁公收葬我家亲属，你们应该知道。刁整因为母亲年迈，河北丧乱，当时他的族弟刁双任西兖州刺史，刁整于是带着家人去投靠他。永安初年被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，二年兼任黄门侍郎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任用他为沧州刺史。庄帝回到朝廷后因罪被免官，后来回到乡里。等到庄帝杀了尔朱荣，就地任命他为镇东将军，代理沧州事务。普泰初年代理征东将军、沧济营三州刺史、大都督、将军衔如前，不久加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遭遇本乡贼寇作乱，侍奉母亲客居齐州，加位大将军。天平四年在邺城去世，追赠司空公，谥号文献。刁整通晓音律，轻视钱财，好施舍，结交名流，以音乐和美酒自娱，但贪财好色被议论者贬低。当初刁雍和堂弟刁宝惠一起归附国家，刁宝惠字道明，太祖待他为上客。去世后有六个儿子，儿子刁连成任冀州开府院使。刁氏世代享有荣禄，但门风不够整饬，被当时人所鄙视。刁雍的族孙刁双，字子山，高祖刁叟，是晋朝的齐郡太守。刁叟因晋末战乱定居在青州的乐安，父亲刁道履黄兴初年被任命为平原太守，到刁双才返回本乡。刁双年少好学，兼涉文史，很受中山王元婴的赏识。 被任命为西河太守。正光初年，中山王袁熙被诛杀时，袁熙的弟弟袁略投奔刁霜，刁霜保护了他一年。当时悬赏捉拿袁略很紧急，袁略就对刁霜说，我兄弟已被杀尽，只有我一个人侥幸逃生来托付给你。你虽然恩情深厚，长期容留庇护，但事情拖延恐生变故，终究担心难以保全。万一被发现，我死也是分内之事，不想连累你。如果你送我出境，就是再生之恩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我就打算自杀。刁霜说，人总会有一死，死得其所很难遇到，现在遇到知己，视死如归，希望你不要忧虑。袁略后来苦苦请求向南转移，刁霜于是派侄子刁昌护送他到江左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，得知袁略因刁霜得以免死，征召刁霜为光禄大夫。当时袁略的姐姐饶婉公主是刁勋的妻子，多次向林太后申诉，请求征召袁略回朝廷。于是用徐州所俘获的江阁、祖恒二人交换。因为刁霜与袁略有旧交，就命令他到边境迎接袁略。肃宗末年被任命为西兖州刺史。当时贼盗风起，州人张陶公等人召集亡命之徒公然抢劫。刁霜到任后，先派使者小谕张陶公陈氏祸福，张陶公立即随使者前来认罪，刁霜赦免了他，不加追究。后来有盗贼作案的地方，就命张陶公追捕，全部抓获。于是州境清平。庄帝初年代理济州刺史，因功被封为曲城乡南。初帝初年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兴和三年去世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齐州刺史，谥号青木。王惠龙自称是太原晋阳人，司马德宗、东晋尚书仆射王瑜的孙子，散骑侍郎王基的儿子。幼年聪慧，王瑜认为他是诸孙中的龙，所以取了这个名字。当初刘裕威谏时，王瑜对他不礼貌，等到刘裕得志，王瑜全家被杀。王惠龙当时14岁，被僧人僧兵藏匿。过了100多天，僧兵带王惠龙渡江，被渡口官吏怀疑，问你们行色匆匆，彷徨不定，莫非是王家的子弟吗？僧兵说，贫道跟从师父多年，住在西岸，现在暂想回去省亲，归期不远，这是跟我授业的弟子，哪至于像你说的那样。渡江后就西上江陵，依附叔祖王臣的旧例，荆州前至中席辟疆。当时刺史魏永之去世，席辟疆与江陵县令罗修、前别驾刘七公、当地人王腾等人谋划起兵，推举王惠龙为盟主，约定日期袭击州城。但刘裕听说魏永之去世，也担心江陵有变，派他的弟弟刘道归为荆州刺史，众人于是没有成功。罗修带着王惠龙又与僧兵一起向北到襄阳。司马德宗的雍州刺史鲁宗之资助王惠龙，送他渡过长江，于是从虎牢投奔姚兴。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。太常二年，姚泓灭亡，王惠龙归顺北魏。太宗接见他，并与他交谈，王惠龙请求效力南征。说完低头流泪，天子为之动容，对他说，朕正要统一天下，席卷无秽，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，难道不能给你兵众吗？但最终也没有任用他，后来被任命为洛城镇江，配给3000士兵镇守金庸。拜官10多天后，太宗驾崩。世祖刚即位，大家都认为南方人不适合委以军事重任，于是停止了之前的任命。当初崔浩的弟弟崔田听说王惠龙是王氏子弟，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崔浩既然成了姻亲，见到王惠龙后说，确实是王家的孩子。王氏世代有酒糟鼻，江东人称他们为渣王。王惠龙鼻子大，崔浩说真是贵种，多次向各位公卿称赞他的美德。司徒长孙嵩听说后不高兴，对世祖说，崔浩叹服南方人，有善笑鄙视本国风化的意思。世祖发怒，召见崔浩责备他，崔浩摘下帽子谢罪，才得以释放。等到鲁宗之的儿子鲁轨投奔姚兴，后来归顺北魏，说王惠龙是王瑜的家奴僧兵所私通生的。崔浩虽然听说了，但因为女儿的缘由，还是帮助王惠龙家族，王惠龙因此不得升迁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乐安王元范的师父，兼领并泾阳三州大中正。 王惠龙上表，表示愿意到南方边疆效力。崔浩坚持为他说话，于是被任命为南蛮校尉、安南大将军左长史。等到刘义隆的荆州刺史谢惠在江陵起兵，引王惠龙为援军。王惠龙督率司马卢寿等10000人攻下谢惠的司陵戍，继而包围项城。谢惠失败，于是班师。后来刘义隆的将领王玄谟进犯华台，皇帝下诏命王惠龙代理楚兵将军，与安协等人一同征讨。相持50多天，诸将因贼势强盛不敢先出战，王惠龙设骑兵大破敌军，士卒赏赐他剑、马、钱、帛，任命他为龙骧将军，赐爵长射侯，拜荥阳太守，仍兼长史。在任10年，农战兼修，声誉政绩显著。招抚边远地区归附的有10000多家，被称为善政。后来刘义隆的将领道彦之、谭道济等人多次驻军淮水、颍水一带，大肆侵略。王惠龙力战，多次挫败他们的锋芒。道彦之在给友人萧斌的信中说，鲁鬼顽钝，马楚粗狂，逃亡之人中只有王惠龙和韩延之令人深为畏惧。没想到一个儒生懦夫竟让老夫惊讶。刘义隆施反间计，说王惠龙自以为功高位低，想引寇入侵边境，趁机抓住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叛乱。世祖听说后说，这一定不是真的，不过是其人记恨乐意罢了。于是赐给王惠龙喜书说，刘义隆畏惧将军如虎，想从中陷害你，朕心里明白，风言风语想必不值得介意。刘义隆的计谋没有成功，又派刺客吕玄伯悬赏王惠龙的首级200户男爵、1000匹绢。吕玄伯假装来行反间计，请求屏退他人有所议论。王惠龙怀疑他，派人搜他怀中有1尺长的刀。吕玄伯叩头请求处死。王惠龙说，各位其主罢了，我不忍心害这个人。左右都说刘义隆贼心不死，不杀吕玄伯无法制止将来。王惠龙说，死生有命，他又怎能害我？况且我正以仁义为盾牌，又何必忧虑刺客呢？于是放了他。当时人佩服他的宽厚。王惠龙自认为遭难流离，常心怀忧戚，于是作祭五子虚文以寄托情意，生了一男一女，就不再行房事，穿布衣，吃蔬食，不参与吉庆之事，举动一定合乎礼节。太子少傅有雅在朝中说，王惠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孝子啊，撰写了帝王制度18篇，称为国典。真君元年被任命为史持节、宁南将军、虎牢镇都副将，未到任就去世了。临终时对公曹正业说，我是寄居的南方人，恩遇并非旧交，蒙圣朝特殊慈爱，得以在边疆效命，发誓要在吴氏鞭打伍子胥的尸体，在江阴路其坟墓。没想到身患重病，有心无法实现，不仅上愧国灵，也下残后土。生命长短是命啊，还有什么可说？我死后请求葬在河内州县东乡，依照古制只埋不堆坟，足以容纳头发牙齿就行了，希望魂魄如果有之，还能有结草报恩的机会。当时制度，南方人归附的都葬在丧前，正业等人申明其遗愿，皇帝下诏允许，追赠安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谥号穆侯。吏民和将士一起在穆所修建佛寺，画王惠龙和僧兵的像并作赞。吕玄伯感激保全之恩，留守穆侧，终身不离。儿子王宝兴继承爵位。王宝兴年少丧父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。尚书卢霞的妻子是崔浩的女儿。当初王宝兴的母亲和卢霞的妻子都怀了孕，崔浩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来所生的都是我的后代，可以指腹为亲。等到结婚时，崔浩撰写了礼仪，亲自监督，对各位宾客说，这家婚事礼仪应当尽量完美。等到崔浩被杀，卢霞的后妻王宝兴的姨母因牵连被没入官府，王宝兴也逃避，不久得以脱身。卢霞的妻子当时被官府赐给了渡河镇的高车人华谷，王宝兴卖尽所有财产，亲自出塞赎回他带回来。周礼征召他做治中从事，别驾举荐为秀才，他都不去就任，闭门不与外界交往，继承爵位长射侯、龙骧将军。去世后 儿子王琼继承爵位。王琼，字世真，是为高祖赐给他的名字。太和九年，他担任典四令。太和十六年，他的爵位由侯降为伯。高祖娶了他的长女为嫔妃，任命他为前军将军、滨州大中正刺史。他因有受贿的名声，被中尉王显弹劾，但最终得以昭雪免罪。神龟年间，他被任命为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离职返回京城后，多年不得升迁。他的住所位于司空刘腾宅邸的西边。刘腾虽然权势倾覆朝野，王琼起初并不去拜访他。刘腾势力壮大后，吞并邻居的宅院，扩大自己的旧居，只有王琼始终不肯让出，因此他长期受到压制。王琼的女儿嫁给了范阳的卢道亮，他不让女儿回夫家。等到女儿去世，他悲痛不已。王琼将她另行安葬，墓穴没有立刻封闭，他常常在墓穴中哭泣，很久之后才掩埋。当时的人深感奇怪，怀疑他有不端的行为。加上他患有耳聋的疾病，每次见到道士或俗人就不停地乞讨。突然遇到他，让人既惊讶又好笑。他在路上遇到太保广平王元怀，骑在马上行礼，自称马瘦弱。元怀就把自己乘坐的马连同鞍具给了他。他曾去拜访尚书令李崇，骑马到李崇的皇阁前，见到李崇的儿子李世哲，直接问季伯在吗？李崇快不出来，王琼才下马。李崇节俭，喜欢用纸贴住衣领，王琼笑着把他扯掉。李崇的小儿子李清尊曾穿着华美的衣服，依仗宠势也不足为恨。领军元差派奴仆送马给王琼，并留下了奴仆。王玉听说后笑着说，东海的风气从此衰落了。孝昌三年，他被任命为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中书令，当时王琼的儿子王遵业担任黄门郎，因此有这一任命。他去世时享年74岁。追赠征北将军、中书监、滨州刺史。自从王惠龙归附魏国以来，三代单传到王琼才开始有四个儿子。长子王遵业风仪清秀，涉猎经史，担任著作左郎，与司徒左长史崔洪共同撰写起居注。升任右军将军，兼散骑常侍，慰劳柔然。于是前往代京搜集散失的文献，以补充起居注的缺失。与崔光、安丰王元延明等人参与制定服饰制度。等到崔光为肃宗讲解孝经时，王遵业参与讲论，元延业记录义理，并应照做试殿试验师。当时的人评论说，人才济济，王家兄弟。转任司徒左长史、黄门郎，负责监督礼仪注释。王遵业在当时很有声誉，与中书令陈俊元藩、尚书琅琊王颂一同担任黄门郎，号称三哲。当时政权归于门下省，世人称侍中，黄门为小宰相。而王遵业从容恬淡，如同身处田园。他曾穿着破脚的鞋子，好事的人大多毁坏新鞋来仿效他。因为胡太后临朝执政，天下将要大乱，他计划避地，自己请求去徐州。太后说，王颂罢免幽州职务后才担任黄门，你为什么就想任徐州？再等一两年会有好的安排。王遵业兄弟都与当时俊杰交游，因此被当时的人赞美。等到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兄弟俩正在服父丧，因为与庄帝有从姨兄弟的亲戚关系，他们一起前去迎接，都在河阴遇害。议论的人惋惜他们的人才，但讥讽他们急于进取。追赠滨州刺史，著有三晋纪十卷。王遵业的儿子王松年担任尚书库部郎。韩延之，字显宗，是南阳者阳人，为司徒韩继的后代，担任司马德宗平西府的录事参军。刘裕率军讨伐司马修之，还没到江陵，秘密派人送信给韩延之招降他。韩延之回信说，听说您亲自率领兵马远道来到西部地区，全境世人百姓没有不感到惊骇的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不知道军队出师的名义。司马平西体恤国家，忠诚坚贞，待人诚恳有爱，应当在古人中寻找。刘裕足下，天下的人谁看不出您的用心，却还想欺骗国事，这是天地所不容的，错误在您而不在我。如今征伐别人的君主， 用利益引诱别人，真可以说是居心叵测，自有来由。以平息那样的至高德行，难道没有为他效命的臣子吗？假若上天长久的降下祸乱，久留浑浊，我将与臧洪在地下同游，不再多言。刘裕得到书信后叹息，把他给各位辅佐官员看，说侍奉君主应当如此。刘裕的父亲名翘，字显宗，于是韩延之的字显宗给儿子取名翘，大概表示不臣服于刘氏。后来他投奔姚兴。太常二年，他与司马文思一同归附魏国，魏国任命韩延之为虎牢镇江，爵位鲁阳侯。当初韩延之曾来往于白骨坞，探望鲁宗之的坟墓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，于是对子孙说，河洛地区是三代建都的地方，必定有治理这里的人，我死后不必把我向北运到代地安葬，就埋在这里，等到他去世，儿子听从他的话，于是将他安葬在鲁宗之墓旁。韩延之死后50多年，高祖迁都，他的孙子就住在墓北的白骨坞。韩延之前妻罗氏生下儿子韩错，韩错跟随父亲进入魏国，又把淮南王的女儿嫁给韩延之，生下韩道人。韩错推让韩道人为嫡子，承袭父亲的爵位，官位做到殿中尚书，晋爵西平公。袁氏字季祖，是陈郡杨甲人，汉司徒袁滂的后代，父亲袁渊是司马昌明的侍中。袁氏在南朝历任武陵王司马遵的资议参军，他与司马文思等人一同归附姚兴。太常二年归附魏国，被尊为上客，赐爵杨甲子。他与司徒崔浩一见面，就结成了国士之交。当时朝廷的礼仪典章都出自崔浩之手。崔浩因为袁氏博通古事，每当起草文件时常常咨询他。袁氏性格如长者，虽然羁旅漂泊，但清贫守节，不失世人风范，当时的人非常敬重他，都称呼他为袁资义。延和二年，魏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担任雍州刺史，下诏命袁氏与中书侍郎高允一同担任从事中郎，他推辞后豁免。袁氏沉静好道，博览书传，对于训诂、仓颉、尔雅等书特别留意。他写作自是，但未完成，在天安二年去世，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肃侯。儿子袁济承袭爵位，担任魏郡太守，政绩有清正的名声，加授宁远将军。儿子侄子于是定居在颍川的杨甲。使臣曰，刁雍才识宏远，声名显著，功业有成，礼遇优厚，世代有人继承爵位和家业。王惠龙在危难中自行归附，经历了不少险阻，安抚部众，督率军队，被强敌所忌惮，世代珍宝有优秀的儿子，能发扬家声。韩延之回复刘裕的书信体现了国家的体统。袁氏辅佐崔浩制定礼仪，当时被称为长者，一时之间得到称赞，确实美好啊。